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令中共非常不满，一面通过喉舌胡锡进公开威胁，一面私底下向华府发出不假辞色、前所未有的强硬警告，甚至扬言不排除用军事回应。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激烈行动，美国政治分析师24号透露，如果佩洛西真是访台，美军会考虑有针对性的护航行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政治分析师罗金24号刊文表示，如果佩洛西依正常程序将会乘搭军机，美军正在规划保护佩洛西代表团的选项。目前考虑的措施包括调动航空母舰或者派遣战机给予密切空中支援，但他亦都推测军方这样做可能使中方更加愤怒。目前中共正努力营造一个剑拔弩张的恐吓氛围，胡锡进公开叫嚣中共空军可能派军机拦截佩洛西，这样一来美中可能摊牌。白宫方面正在评估中方威胁的虚实，以及中方是否打算透过边缘政策刻意将局势推升至冲突边缘，以增加自身筹码，施压佩洛西放弃访台。罗金表示，佩洛西当然有权访台，释出强烈支持台湾民主的信号，北京无权干涉，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取得第三任期之前的这段时间风险尤其高，拜登团队无法忽视相关风险。而罗金同时指出，佩洛西虽然尚未对外公布将会访台，但如果他延后行程，北京可能认定自己的高压策略奏效，美国不能让中共以为对美国国会访团访台握有否决权。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正出访印太地区，他直言共军过去5年来越发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米利24号抵达印尼，将会同印尼国军总司令安迪卡会晤。米利在行程当中表示，中共军队在印太地区空中和海上所传达的信息是在攻击性上明显更具侵略性，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共军对美、日、加、澳、菲、越等国的基舰的拦截行动，从数据上看次数明显增加。印尼等太平洋国家都希望美军参与区域事务。米利说，他们希望同各国共同提升互动能力，推动彼此军队的现代化，确保各国能够应对中国发出的任何挑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7月23号表示，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美中之间的竞争，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台湾知名艺人林志颖发生车祸昏迷的事故，引起民间极大关注，互联网上有关对他的搜索量亦都大增。据报道，目前林志颖已经清醒，但他在撞车之前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未公开。有网友翻出了去年林志颖注射疫苗的报道，质疑林志颖怀疑因为疫苗副作用发作导致事故和昏迷。在中国大陆，民间亦都一直存在对疫苗副作用的质疑，而今年越来越多的随地倒就在民间掀起了反病毒针剂的浪潮。据台媒23号报道，林志颖目前已经接受手术治疗，一切仍在观察当中，并且将会进行二次手术。而22号晚上，其家人透露林志颖当时仲处于昏迷状态。车祸现场影片显示，当时林志颖驾驶的白色 Tesla 正要上桥时，却突然右偏直撞上分隔岛，车头猛然翘起接近90度，就连路牌号杆柱都被撞到猛烈晃动，随即车辆引擎盖内冒出浓烟，车辆着火。事故之后，警方说林志颖的酒精测试值为零，亦即是说没有酒后驾驶。因为他当时驾驶的是 Tesla， 据联合报报道，有同为 Tesla 车主表示，在一般道路是不能开启自动驾驶功能，如果真是开启会让车道至中，不会好像监视器画面这样压到道路边缘。不少人认为车祸发生应该90%是人为操作疏失。 但網友質疑，作為一個具有25年賽齡的賽車手，在如此簡單的路況下發生這樣的低級事故，簡直讓人不能相信。有網友質疑，林志穎的狀況非常近似中國近一年來頻發的隨地倒現象，而隨地倒在中國網友當中普遍被認為是疫苗副作用導致。有網友還找出了林志穎去年在中國大陸注射疫苗的報導，並且林志穎施打的還是早期的實驗性針劑，而中國國產疫苗的效用和副作用早已經受到國內外質疑。中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23號對外表示，現即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完成中共病毒疫苗接種，並且施打的都是國產疫苗，以此顯示中共領導人對國產疫苗的信任，卻招來民間的質疑和反彈。不少人懷疑中共領導人其實已經接種了疫苗，但不可能是國產疫苗。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說，疫苗是他們防控並戰勝疫情的重要手段。而習近平5月份在中共政治局開會時說，放鬆防控勢必造成大規模人群感染，出現大量重症和病亡，等於直接證實中國的疫苗效果不佳，而且當局推行的疫苗沒有考慮疫苗的作用。據陸媒報導，目前中國血栓、白血病、心肌梗塞都處於高發期，而據輝瑞通報的100多種疫苗後遺症報告當中，心肌梗塞、血栓、白血病都包含其中。網絡流傳的一份 Excel 表格顯示，因為疫苗後遺症遺傳的人數僅科興一種就高達300多人。隨著越來越頻繁出現的隨地倒事件，中國越來越多的民眾對疫苗接種說不。英國保守黨接替請辭的約翰遜的新黨魁之爭，在候選人前財政部長辛偉成和外交部長卓惠斯之間進行。最新民調顯示，不管是英國普通民眾定是支持保守黨的選民，都比較可能在卓惠斯的領導下繼續挺保守黨。全球戰略諮詢公司 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 稍早發表調查結果，如果新首相是卓惠斯，一般英國民眾有 32% 願意在下屆大選投票給保守黨，而在2019年投票給保守黨的選民就會有 58% 繼續支持。如果辛偉成做上首相，一般英國人民當中願意在下屆大選投票給保守黨的比例則為28%，上次投票保守黨的選民繼續相挺的則為52%。曾經在約翰遜領導下票投保守黨的選民有25%不願意在辛偉成領軍之下繼續相挺，而不願意支持卓惠斯領軍的則為19%。卓惠斯將辛偉成定位為墨守陳規的候選人。今次民調發現，42%的受訪者認為辛偉成的政策大部分和約翰遜的政策相似，而認為卓惠斯的政策和約翰遜政策相似的比例較低，只有34%。36%的受訪者認為兩者不會相似。數據分析公司 YouGov 在22號公布的調查結果亦都顯示，保守黨員願意支持卓惠斯的比例達到62%，遠高於支持辛偉成的比例38%。美日兩國本月內將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日美經濟政策磋商委員會，亦即是經濟版的2+2會談的首次會議，將會有雙方的外交和經濟高級官員參加。據日經新聞報導，拜登今年5月訪日期間就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經就今次會議達成共識。據悉，會議將會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同商務部長雷蒙多及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同經濟產業大臣秋生田光一共同主持。會議結束時預計會有一份宣布結果的文件產生。據共同社報導，考慮到中共在高科技領域的野心，日美將會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推進合作，雙方將會就新一代半導體等尖端技術的研究開發、重要物資供應鏈的強化措施展開討論。圍繞性能高於以往半導體，而且預計在人工智能等各方面具有用途的新一代半導體，日美將會攜手進行研發。關於以往類型的半導體，鑑於經濟活動從新冠疫情當中恢復，導致全球性供不應求已經成為問題，將會考慮對策以免今後遭遇突發事態和災害時供應鏈斷供。 據了解，在5月的一次部長級會議上，日美雙方就基本原則達成了一致，對可以促成鎮壓的技術，例如面部識別等進行更嚴格的出口控制。岸田文雄和拜登都確認，有必要在全球供應鏈當中消除強迫勞動，這些原則將會構成盟友建立的共同標準的基礎。日美經濟版的2+2會議還將會尋求明確跨國公司應該如何應對供應鏈當中被揭露的強迫勞動或者其他虐待行為。報道說，一旦日美就基礎設施項目的共同標準達成一致，他們的下一步將會是在七國集團和美國領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當中尋求通過。雙方官員還將會討論在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方面的聯合研究，以及能源和糧食安全問題。中共外长王毅不久之前在太平洋岛国受挫之后，继续在东南亚国家耍手段。中共当局瞄准了被称为水果之王的榴莲，正利用其作为拉拢东南亚国家的武器。北京承诺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进口更多榴莲，以巩固同这个区域的关系，抗衡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据港媒24号报道，王毅近期出访马来西亚，在同马来西亚外长蔡福丁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意告诉记者，早上他们一起享用了榴莲蛋糕，太好吃了，还说中国已经准备进口更多棕榈油、热带水果和其他农产品。跟着在中国南部城市南宁，王毅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达成协议，允许越南的新鲜榴莲不久将会得以进入中国的市场。王毅并奉迎说，中国重视越南对增加出口农产品和渔产品的兴趣。根据越南农业部门数据，该国有七成的水果和蔬菜出口中国。借住榴莲，中共外交部又表示，双方探索建立促进生产与供应链的机制，以及加强港口建设，促进双边贸易。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专家黎鸿协表示，中共借由边境贸易作手段，对该国施加战略影响力，以表明对河内采取的某些政策的不满。黎鸿协指出，尽管越南希望同中国保持稳定的跨境贸易，但越南政府不希望北京将其用作经济胁迫的工具，而美国方面正努力采取行动，让越南同区域国家远离北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